好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。感谢爱我们的天父，主啊，谢谢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们常常遵守你命令的，你就在我们当中，你也住在我们里边，主啊，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，特别你要洁净我的口，你知道我是拙口笨舌，主啊，但你求你使用我们，是为了造就你的教会，造就弟兄姐妹。我们也为一些弟兄姐妹在路上的平安，在网上啊的平安，主啊，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，你都与他们同在，求你催促，让他们更多的来靠近你的真理，来认识你。谢谢主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，愿你祝福保守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在这个啊箴言的13章10节到第14章3节。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呢，就是啊所罗门的箴言啊，关于敬畏关乎行事为人啊。为什么敬畏跟行事为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，求主帮助我们啊。那我今天的讲到的中心啊，就是讲所罗门箴言，通过两种人的行事对比，教导我们呢，一个人是否接受管教而敬畏主耶稣与圣经，就决定了他的行事为人呢是正直的还是乖僻的啊。我们一起来念两节非常对称工整的经文哈，就在13章13节和14章2节，来一起来念：藐视训诲的，自取灭亡；敬畏诫命的，必得善报；行动正直的，敬畏耶和华；行事乖僻的，却藐视他。这两句是很工整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两个敬畏，前面是敬畏诫命，后面是敬畏耶和华。哈，所以我把这两节经文放在这里，希望你们今天听完之后呢，可以把它记下来。啊，大家看到那张的大纲我已经给你们了哈，你没有的就可以在那个单张上看一下啊。啊，我们古人总是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哈，在中国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古人呢，他们总结很多的一些箴言哈，也可以说是谚语哈。那他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到一个修身齐家啊，治国平天下，大家都听说过哈，啊，这个是很出名的。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学会做人修身，第二是要学会什么齐家，就是会管理这个家哈，第三个你才能够去治国，最后才可能怎么样平天下啊。 OK， 所以我们都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的修养哈，我们说是啊践行我们的仁德哈。那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的水平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问问自己哈一个问题哈，如果有人经常就是指出我们的错误，或者是责备我们，我们做错事情了，他们给我们一些的提出来，或者揭露我们的一些的东西，我们会不会喜欢听呢？我们会喜欢别人揭露我们的问题，把我们的短处露出来哈。所以我例如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受到一些责打，那我们小时候被爸妈打的时候，被老师管教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，有时候老师会打手掌的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罚站的，有没有啊？经常你不听话，哎，去站那里，然后头上顶一个什么东西，有没有这个情形啊？那为什么他们就是我们会在这个被管教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受？你会不会不舒服啊？就是你做这些事情，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会不会去承认？还是说我找借口？人年纪越大，就越多的借口。他往往遇到一个情况，别人指出来是真的，但他却找借口说他觉得不是他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学习哈，上帝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我们一个人不懂得敬畏，那就决定他这个人的为什么会觉得他的人品，为什么觉得他行事为人哈，就是一个懂得敬畏的人呢，他会懂得去什么，懂得去怎么样做人，懂得怎么做人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哈，从本章的开始，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内容了呢？ 啊，我们前面讲到人的嘴巴，对不对？注意你的口舌，还有人的心，最后我们是讲到人的愿望。那上次我们讲到人的言行，今天我们就讲这个敬畏会对我们的为人会怎么样。所以进入一个敬畏和管教的主题了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敬畏管教了。所以所有愿意被管教的人哈，那只有福气的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管教不是刚才我们说的，你不符合事实的管教，人家就是发泄情绪来打你。我今天我工作累了，我回到家我就打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不开心了，我要找个东西来发泄一下啊，这个这不是管教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无缘无故打人骂人，这个是没有原则的哈。我们不要这个管教，我们不同意这个管教。今天我们学习的管教是怎么样？有道理的，是一定有原因的。你不要随便的就说我管教你哈，这个不是这样的哈。好，那我们在之前我们就唱一首歌，这歌呢是我啊刚刚写的哈，为了这个主题写的哈。那我们进入到12章到15章的时候呢，啊我们就开始了，啊，好，现在它好像死机了。没电了，哦，是没电了 ，OK。哎呦，真的。插上电没有 ？OK。OK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继续哈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敬畏，关乎行事为人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。这个诗歌啊，大家我已经放到网上了，你们可以去听听哈，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已经有了哈，我们来唱一唱哈，来唱一唱。啊，你不会唱你就看看歌词哈，我把整个的箴言的12章到15章都放在上面了哈，可以就是它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敬畏与管教哈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，说谎言的罪为耶和华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耶和华喜悦。好，第二段，智慧之子愿意听父亲教训，邪慢之人不听责备，不忍用杖打儿女的就是恨他，疼爱儿女的必随时管教，行事为人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耶和华，敬畏上口哈，敬畏与管教。好，这个就在你们那个单张的背面哈，我已经放到印到背面，我刚才没告诉大家。好，一起来看啊。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的内容呢，就是一前一后一个对称，就是我们看到呢，十三章的十一到十三节是对应十四章的一到三节，好吧？好，对，我们有什么事呢？啊，回去再商量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就是说，是否敬畏神的话呢，决定人的结局如何？那下面十四章的十一到三节是否敬畏耶和华，决定人的行事如何？那中间这个部分呢，就是 B 和次 B， 就会讲到敬畏怎么养成的，我们怎么样去传承这个敬畏啊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一到十三节。十一到十三节，其实你很清楚可以看到，它是一个递进的结构，它是一步一步的哈。这个 A、B、C， 就十一节到十二节到第三节，一步一步的达到一个的啊，这个的消耗啊，我们说看到他的生命，看到他的得到的报应是什么。好，好吧，啊，你们有什么事，等一下再商量，好吧，跟我商量一下哈，啊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看第一节哈，我们来看到，啊，不是，这里十一节，前面我们讲完了一到十节了哈 ，OK，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对称，就是说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，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家庭教育的一个就是基础，有没有一个根基呢？那根基很重要的啊，你什么样的根基，就会导致一个有什么样的家教。啊，一个家庭怎么样就看出他们的儿女父母是怎样的，所以这个很关键，打好基础是基本的。所以这里第十一节首先告诉我们一个基础啊，就是说一个基础看着一个家的消费，看着一个家的赚钱的价值观是什么。请问你们家的赚钱的方式是什么？为什么赚钱？你们的消费观念是什么？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哈 ，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十一节，他说：“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”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一个家庭的家风，一个家里面的家教，跟赚钱和消费是大大的关联，是不是？大大的关联，所以可以看出来。我们先来看，他说：“不劳而得”这种的观念。这是这样的一个的家教哈、啊，这样一个家庭的风气，不劳而获，不劳而获啊。我们说不劳而得的财富会减少，但是你如果很殷勤的、很勤劳的用你的双手的能力积蓄的、不断的积蓄，到后来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啊。这里告诉我们不，什么叫不劳而获，弟兄姐妹，什么叫不劳而获？不劳而获就告诉我们说，那种像空气一样的。就是说我们人有一口气，这口气离开你了你就没有了，就像一阵风，风吹过去了就吹过去了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过去都是空的啊，然后是虚假的，有一种虚荣心，我们说是一种虚荣心在作怪哈、啊、还有一种傲慢、浮华、炫耀、自命不凡，这个叫做不劳而得的这种的心态，这种的意思 OK。 那么这样的心态，这样虚假的、短暂的、傲慢的啊，这种的东西它会导致什么呢？一定会消耗，就是说你会去消费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哈。与此相反的，就是说一个愿意用双手去勤劳致富的啊，他的家教就不一样，他的儿女也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会在物质上老老实实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是不是啊？第二个是什么？他在信仰上他经常有一定的信仰的生活，他会祷告，他会有一种的读经，他会去 追求真理，然后他有一种聚会来参加聚会，跟弟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，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。所以你看到物质上、精神上、信仰上啊，这些方面呢，就导致他一点点的积累，一点点的积累。OK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试想一下，花钱花在什么上面？你们想想，请问你们的钱大多花在什么上面？啊，想一想哈，我们用在什么上面，消费在什么上面，这个习惯会看出我们的家庭会怎样的。我一般不用去跟你深入，我知道你的消费，我知道你的那种的观念，我就知道你的为人。我就知道你的基础怎么样啊？所以教养如何，父母勤劳的，父母忠诚的，不投机取巧， 父母也不会像这个世界上，哎呀，流行什么就做什么。如果你的家里面是这样的话呢，那这样就会慢慢的生活就越来越怎么样，越有盼望，越来越财富增加，这样的父母榜样就非常好。但是有的家庭呢就怎么样，他追求消费，例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他的父母看到儿女怎么样，别人的孩子有 iPhone 对不对，有各种的，现在出很多的那个流行的那些的东西，在学校里面别的同学都有，然后他的孩子就回去跟父母说我也要，至少要 Apple 三件套嘛对不对啊，要一个系列嘛，别人都有嘛，我们也要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这个父母就会怎么样，想尽办法要给他买，要给他买。 OK， 今天我们的这个消费现在新出了一个叫什么，叫 VR 对不对哈， Vision Pro 啊，你看过没有，做了广告卖得很贵哦，啊，这个几千美金不是小数目哟，你去要去要不要明年出来，你要不要买给孩子，孩子说别人都有我没有，那你就看看他出多少万台了哈，啊，你就买给他好不好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孩子要你，他会怎么样，他会觉得这个不劳而得，你就会消耗啊，你就会消耗。如果他要你就给他，他不行我就卖血都要给他，我把自己就我没钱我卖血你知道吗，我卖肾啊，那这样的家教会怎么样呢，肯定会越来越穷，他不会有很有钱，他一定会消耗掉的。我们说有钱人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格，不会给他太多零花钱，不会满足他自己那些的欲望，不会的，他会从小培训孩子，你自己要赚钱，你不付出是没有收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对孩子是不是这样？你们对自己是不是这样？你本来达不到这个消费，你偏偏要超额消费，我就说你的家风从此就定下来了，你的家的根基就败在我们身上，败在你孩子身上。 OK， 我们是这个意思哈。如果这个孩子什么也不做，书也不读，哎呀，来到国外中文也不学英文也不学，整天在那里说我要玩游戏我要玩，你就这样纵容他吧，弟兄姐妹。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高消费这种的状态，这种的家庭就在这个社会就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 OK， 好，所以父母要懂得我们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，说啊，这个一个敬畏神的话语的人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来看他这样的一个方式会导致他的心忧。我们看第二点啊，十二节，心忧和生命啊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；所愿意的临到，却是什么生命树啊？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赚钱和消费直接带来一个家庭的忧虑。会忧虑啊 ？OK， 为什么忧虑呢？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，盼望所盼望这个 hope， 这个希望，这个希望一直拖啊拖啊拖啊拖。为什么拖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拖延？为什么拖延？因为他的梦想永远在他的迟延里面去没办法实现。你从小就有个梦想，可是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实现这个梦想，你怎么样呢？你就会慢慢就会得不到现实，你以为不劳而获，你以为天上会掉馅饼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啊？然后就会让你整天就怎么样，慢慢的就生出病来。这个叫心忧，就是说你会得一些病，这个病是不自觉的就会显出那个症状出来。例如你会心理上会出毛病，你会有忧郁症，你会觉得这个日子很难，以后会更加的难。那个孩子不听话，你会变得暴躁，你会有狂躁症。如果孩子不断的说我要 iPad， 我要 VR， 你就完了，他就一定要满足他，不满足他你就哇，这孩子怎么办，以后整天打游戏，对不对？完了完了，不读书了。这种就导致你精神和身体上的全面的怪病就出来了，这叫做是心忧。但你又不能实现你的梦想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你天天去想有一个梦想，但是天天说我要吃我要喝我要玩，你这辈子拖了多少年，你的梦想都一直没实现，是不是 啊，但是有一个呢，另外相反的是，如果愿意的领导，我们希望的一天天的扎扎实实的、勤勤奋奋的，每一天都积累、积累、积累。读了小学，读中学，中学读完了，读大学，大学读完了就读什么硕士，硕士读完了读博士，一步一步的都实现了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生命树。弟兄姐妹，生命树哪里有？伊甸园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伊甸园本来亚当和夏娃是可以长生不老的，是不是？可以永远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，他就活着。可是他偏偏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怎么办？就是说，他吃的日子必定要死，就带来了这种绝望哈、啊，绝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诗篇第一篇2-3节，一起来念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啊，你看见了吗？弟兄姐妹看见了吗？啊，我们说，如果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整天都说，我天天思想的都是公正、公义、公平，上帝的道，世界怎么来的？啊，是思想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的规律。那我们昼夜思想呢？你就像一棵树，这叫生命树。这棵生命树对你来说是永永远远的福气啊！而且呢，你就不会丧失，你就不会忧愁，弟兄姐妹，你一点不会忧愁哈，不忧愁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忧愁，就是因为你很多东西没有付出代价、付出劳动，所以你忧愁这、忧愁那，你就不愿意去花时间去积累、勤劳的积累物资和精神上、信仰上的这些的知识，所以你越来越穷乏。我问你，忧愁的生命好呢，还是充满希望的生命好？你可以选择哈，你可以选择。今天的社会那么多的心理医生，为什么现在心理医生很容易赚钱呢？因为大家都去找他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心理医生教心理学的，很多人去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以为是心理出问题了，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哈，真的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他的观念出问题了，啊，他的忧愁是因为他忧愁，哼，所以两种不同的生命，关键是他什么？来看最后一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13节，关键是什么？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那些轻视、轻看、藐视 ，despise，OK，、okay, 他是把神的话语去藐视他、轻看他，这种人将会被自己毁灭，不是别人毁灭他，不是上帝毁灭他，是他自己毁灭自己，是你自己的积累，是你自己的家教出了问题。但是那些敬畏诫命的，敬畏上帝话语的，敬畏这个commandment， 就是敬畏这个 law， 就上帝规定的这个摩西五经告诉我们的教导，然后法规按照上帝的智慧的规定去做的，那他就会得到善报。善报这个意思就是小龙啊，看这里有个字，你看第二个这个屏幕，这里是这个希伯来文是 shalom， 看到吗？ shalom， shalom 就是中文就是平安啊，平安就是是双倍的，但这里用一个完成式的，就是说给你一个善的回报，双倍的平安，双倍的赔还给你，好不好？非常好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要双倍的好呢，还是说我藐视上帝，我只要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所以你就灭亡了。好了，我们回顾一下啊，上帝对我们好不好呢？他对我们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有句经文呢说啊，约翰福音3:16，大家都要会背的啊，来一起念。来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很爱你，爱到什么程度？把他最独生子，上帝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第二位赐给你们。降世为人，为你去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一切信他的不会灭亡。你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？你有没有在这里花时间？你有没有去赚这个钱？啊，如果你赚这个钱的话，啊，非常好，是不是非常好？所以说，我们圣经中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们如果轻看圣经，高举世上的道理，高举世上的消费观念，高举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没科学万能。高举这个所有的科技可以救人，高举人本主义，高举这个实现共产大 同社会。我请问大家，有没有实现共产大同？历史上以来有没有实现这种的社会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不断的说，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？有没有？整天告诉你，我们要实现一个的理想社会，一个梦想中的那个国家，有没有呢？但是多少年了？50年过去了，100年过去了，实现了没有？实现了没有？
没有，
没有嘛，还是有贫穷嘛。今天达到小康了，其实小康就不是真小康，是不是？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实现，没有实现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到今天的人可能不再有这个对这个组织有信心了。以前那一代人，哇，革命高潮，革命的热忱啊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到街上都，哎呀，不用关门都没人偷你东西的。那现在怎么样呢，弟兄姐妹？越来越自私，啊，特别是现在我们的90之后出生的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有多少是愿意来尊重权威的，有多少愿意来寻求真理的？你跟那些大学生去沟通，他们觉得自己都懂，天之骄子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富有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可以批判说，你们的圣经是人写的，是神话。一句话，我说你看过圣经没有？他说不，我不需要看那些东西，那是帝国主义的东西，那是迷信，我要高举科学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我就问他，什么叫做博爱？什么叫自由？答不上来，对不对？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的什么，一代不如一代。他们要的是什么？他们要的是跟权威做斗争，他们要的是跟什么？跟你的长辈做斗争。我们要打破这一切的东西，打破权威，打破这个世界旧的罪恶的世界。所以觉得呢，真理是相对的。我今天问他们说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他说一加一好像等于几，不知道。很多人就是这个观念告诉你，其实一加一就是等于二，对不对？哎，大概一加一可能等于三哦。你看一家人两个人结婚了，就生出一个来，就三个了吧，对不对？这个理论是哪来的？啊 ，OK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藐视真理，国家的统治者是我们选出来的，我们投票选出来的，所以要听我们的。所以现在不尊重权威，不尊重领袖。不尊重总统，不尊重主席，是不是？我选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都是我们给他机会嘛，所以这就慢慢变成了一种的家教的问题，家里面也充满了这种不服权威，不听父母的，不听老爷爷的啊。OK， 今天还有一种叫做不听上帝的管教，这里有一个经文告诉我们，罗马书1:20-27，你看，这句你要背下来哈。你要跟那些福音朋友讲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啊，你看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，没有借口 ，no excuse， 对不对？啊，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，他们把女人的顺性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啊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跟男行可耻的事，女跟女也行可耻的事，就在这身上得到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不合理的事情。好 ，OK，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？今天的同性恋在圣经里面，2000年前已经怎么样？清楚地告诉我们了，可是现在人说我们反对圣经，我们反对上帝刚刚创造的时候创造一男一女。他说我们人呢要像学习动物，有的动物也是自己能够生殖的，自己可以变性的啊。所以呢，他也要做变性人啊，男的不做男的，女的也不做女的了啊。然后男跟男之间要结婚，知道吧？女跟女之间也要结婚啊。我就问他，你们结婚能不能生孩子？不要紧啊，我不生孩子，我们领养行不行？有本事你们就生一个啊！如果你说你们是合理的、合乎真理的，男跟男结婚生一个出来嘛，对不对啊？他说我们要试管婴儿，试管婴儿就不要去用东西来男女之间的来做这个实验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不可能的嘛，那所有的都是这个彼此这种行一些可羞耻的事情，这就是这个社会的家教。 所以从小学就开始灌输这个东西了，从你的孩子送到学校去，他们的老师就是同性恋，知道吧？他们就干这个事，专门干这个事，啊，他们会得什么病呢？不用讲，他们同性恋发生关系一定会得病，而且有很多的病都是他们得出来的，一些性病都是他们弄出来的，这就当得的报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说圣经重不重要？弟兄姐妹，你说圣经重不重要？啊，这里说啊，这个敬畏诫命的就得什么善报，不敬畏这个圣经的，反对上帝的创造。上帝说一男一女，他说我们不一男一女，我们就是半男半女也可以，啊，我们就是男的换成女的也行，反正就变性，对不对？啊，随你，这些报应都自取灭亡。他们的结婚就导致没有后代，他们男跟男在一起就纯粹的灭种，啊，纯粹的灭种，啊，这就是报应，这就是报应，不用我们教他，有一天上帝来教他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看见这个很重要吧？十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敬畏神的话决定一个人的什么
结局
了啊，结局了。OK， 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再看，那敬畏我们怎么样去养成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敬畏，我来怎么样养成呢？好，这是就教我们了哈。所以来看看中间部分，十四到十八节对应二十到二十四节，敬畏是怎么养成的？敬畏可不可以传承？传承下去，传承下去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敬畏的养成。所以呢，如何不自己灭亡呢？如何才能培养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呢？来看，首先第一点，这也是一个 ABC 的啊递进结构，一直到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哈。OK， 以法则为源，你看十四节说，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第十五节说，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弟兄姐妹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这里很重要，就是打根基。打根基之后，就要学习怎么样去把这个理论活出来。再一个呢，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养成这个敬畏？那你看到这里，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以法则为源头，就做事要有规矩，是不是？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，你要记得这个道理啊！所以智慧人的法则，这个法则就是指摩西五经，这个法则哈，就是指这本圣经的最开头，创出立民生的五卷书，世界的起源，世界的最开始定的规矩，是生命的泉源。所以生命这个 life， 我们是活着的生命，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上帝造我们是一个有灵魂的人，我们的泉源是什么呢？法则。什么法则？这本圣经最开始的那几卷书，上帝所启示的，可以帮助你离开什么？离开死亡的网罗。啊，亚当夏娃之所以背叛上帝，偷吃果子，他是不服上帝的什么法则？他说：“我就是吃了咋的？我吃了会比上帝更聪明。”他就进入最后就被咒诅，说要赶出伊甸园，辛辛苦苦汗流浃背要去劳作才能够糊口。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会说：“哎呀，家里的这个生活费，哎呀，压力很大呀，是不是？整天是这个。”那就是一个的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告诉我们啊，我们没有法则，没有法则而受苦。好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为何呢？为何要有法则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法则就是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它是很难行的。行事为人怎么样？我们说美好的聪明就美好的理解力，如果你好好的去遵守这个法则，你的聪明就打开了，你就知道上帝，哦，上帝造男造女，只有男女在一起才能生养后代，你就会产生一个什么聪明，美好的聪明，你就不会说，哎，我要选择性别。OK， 上帝给你的就是美好的，你就不要去再去违背他这个法则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违背了，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怎么样转离原来旧有的咒诅。我们说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死亡的这个结局，你会受到上帝一个美好的聪明啊。我们说这个 understanding 就是说，哇，这个美好的聪明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理解力，美好的理解带给我们一个恩典，这个恩典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的什么 啊，最最重要的就明白神的话。好了，怎么样？因为那个相反的，就是行诡诈的人，他们的路怎么样？好难走啊，好难走啊，弟兄姐妹，他们的道路行为一直不断的重复他们的诡诈，重复他们的理论，重复他们的轮回。我问大家，有多少人相信轮回？
我相信。
啊，很多人相信说，我上辈子是咋的，下辈子也咋的。我上辈子做牛做马，这辈子就不要做牛做马了啊！啊，我这次碰到你，你是我孩子，你就是我上辈子种下的孽，专门来找我的。有人相信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他说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他克我的，他就是来为难我的，天天来折磨我的。他们相信这个东西，这叫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自己骗自己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你不要骗自己好不好？不要骗自己，这个东西不是来自神的，神的道路是一条直线，没有什么前上辈子几辈子巡回，只有佛教这些东西，只有这些的民间宗教才会觉得会轮回，五道轮回，六道轮回。哎呀，弟兄姐妹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好不好？说地狱有十八层地狱，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的啊？上帝从来没设定这个规矩好吧？没，你看圣经就知道了，没有。 OK， 上帝不会这样搞人，搞得十八层地狱，好像地狱也有区别一样的。去地狱就一个地方嘛，被火烧嘛，还有说，哎，这个行那个行，哎哎，吓死你了，真的太仔细了，那全是人的东西好吧，地上的东西
还是有地狱的。
啊有地狱，但是不是十八层地狱。 OK， 明白了吗？啊，上帝说的，圣经里面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不要自己谎造。这好了，有这样的法则，我们就不会乱跟别人走了，我们就不出问题了，我们的敬畏就开始了。如果有这样的法则，你就会开始，哎呀，是啊，上帝说的，我要敬畏他。他既然是一男一女，我就不要搞男跟男、女跟女了。这个就是敬畏，敬畏哈。敬畏的时候，我们叫遵行嘛。既然你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法则了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啊，第二步要做。十六到十七节来看，凭知识行事，啊，他说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啊，上面说，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，忠信的士称是一人的良药啊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所有的聪明人，所有的明达人，那些就是哇很精明的，我们叫精明灵巧像蛇的人，这些叫明达人。明达人都会有积累他的 knowledge， knowledge 从哪来？好好的去读圣经嘛，积累上帝的这个法则嘛，这个法则经过训练，经过不断的掌握能力，你的根源你就产生一个知识的体系，这个知识的体系谁骗你都骗不到你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也不知道，那也不知道，哎，你好像是有道理，你有道理哈，那挺有道理。每个人讲的有道理，你就惨了，你就是个神童，你是个fool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这样，弟兄姐妹，一定要注意，只有愚昧人，只有愚昧人才没有基础，整天懒惰，不劳而获，不听上帝的教导，到处张扬，这叫张扬。张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到处散播他的一些的道理，到处散播一些八卦。到处散播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，没有根据，没有根据的东西。我请问有没有外星人？谁告诉你有外星人的？谁跟你说的啊？有没有这个人说死后会去哪里？告诉你啊，一定会受什么折磨？有没有人说，哎呀，你现在风水不好啊，你住的房子风水不太好啊？谁告诉你风水的？谁告诉你风水的？丁姐妹，是哪人哪个人告诉你风有风水这回事？基督徒还讲风水，哎，这个风水是哪来的？上帝说我造万物都没讲风水，你们讲风水是不是？都是人教你的，人家骗你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人迟早会被人教坏啊！你有知识，你就不会去张扬这些愚昧嘛？这些是愚昧嘛？弟兄姐妹，是迷信嘛？是不是啊？不要。他说奸恶的使者，这样的话怎么样？这样的话呢？哎，我问你，一个小学生，一个中学生。一个大学生，一个硕士读到博士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真才实学的话，你要不要投机取巧去得到这个学位呢？啊，例如我要得到啊这个大学毕业证是吧？啊，我要得到硕士的学位，我要得到博士学位，要不要投机取巧，浑水摸鱼？反正这个社会都是大家花钱买的文凭，对不对？ 喜不喜欢？中国人就喜欢，如果出国啊，如果读书不毕业就在国外买一个文凭回去骗父母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回事？啊，我们有中国野鸡大学，是不是？啊，那野鸡大学有人读哦，还奇怪的哈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说你是大学生，你就是真的大学生，你不要说我是大学生。你是硕士，你是硕士，我是硕士，你不要满大街说我是硕士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硕士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博士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不需要在大街上去告诉人家，弟兄姐妹，你是硕士是博士，你在大街上讲你是个愚昧人。弟兄姐妹，你在大街上说你觉得你有学识，你有真本事，你不需要张扬。今天在网络上说我是某某博士后，我说这个人傻子。怎么叫博士后你知道吗？
没考上博士。
博士的后面。
博士后是个研究的东西，它又不是关系到一个学位的。你到了博士已经叫 top， 你念了博士完了还想说我考个博士后比你大，这个是张扬出来的，这是人家骗你的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吹嘘高举张扬自己是懂文化的懂文凭的，其实什么都不懂。今天在大上我回去说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博士算什么？我们满大街都是博士。我说你们讲的满大街是博士，就是张扬自己的，都是假的，哪有博士那么容易读完的？弟兄姐妹，混就混呗，对不对？哈，不要这样，弟兄姐妹，你吹嘘这些东西，就是跟他们一样，奸恶的人，忠诚的使者是义人的良药，奸恶的使者就把人陷在祸患里面。OK， 这里叫邪恶的使者，你如果到那里张扬，我告诉你，魔鬼就来了。这叫奸恶的天使，邪恶的天使就来了。你要讲那些话呀，不是真的，你是假文凭，你知道吗？你就骗我，告诉你，那个邪恶的那个天使就来了，就把你陷在那里，祸患里，你就到时候叫做说也说不清了，人家笑话你的。你不要把自己陷在这种的堕落里边。魔鬼，你知道怎么堕落的吗？魔鬼本来是个很好的天使长，统管所有的天使在天堂，上帝造他是来服侍神。可是他，你看那么多人听我，所以他说我想做上帝的宝座，他要做上帝的宝座，结果被上帝赶出天堂。他不是想做第一吗？我是博士吗？我是神吗？结果上帝说去吧，到地上去变蛇吧，去爬吧。所以一个好的天使竟然变成一个堕落天使，这就是邪恶的使者来就必陷在祸患里。魔鬼就是他的榜样，但是你忠于神，你这个 faithfulness， 你是忠于真理的，你按上帝的话来做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将会怎么样？一人的良药啊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忠于真理的讲出来的话就带有能力，是真理，没有邪恶，他会给人带来一种真正的帮助，他会给人的真的帮助，他是真才实学的。 OK， 良药就是引导我们去离开愚昧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你看有时候对应下来的就知道敬畏是这样养成的。第一步要以法则为源头，以这个知识为你的指导，最后会怎么样呢？来看，要接受管教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第十八节，来，弃绝管教必致贫穷受辱，领受责备必得尊荣，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，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。啊，到最后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就看你真才实学，你是什么本事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受管教，别人对你提建议你听不听啊。所以所看见的管教说，那弃绝管教的，我不喜欢你讲我，我不喜欢你训练我，我不喜欢你纠正我，你老是来讲我的东西，我哪里错了你又说我，你又说我，说的我很难受，这种人弃绝叫 refuse。 那这样的人将会贫穷，将会羞耻，这样呢就感到很耻辱，总有一天他的吹牛一定会耻辱。你如果每天都喜欢别人拍你马屁，你完了，你就一定会耻辱，你就会耻辱哈。哦，主这里要告诉我们，就是说耻辱是你说自己是领袖，你说自己怎么样，你说自己是牧师，你说自己是博士，是你说的，别人都不认可，都不认可。所以有很多人呢怎么样啊，常常在外面他没有读过博士，但大家都叫他博士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他喜欢别人叫他博士，他喜欢别人叫他哎啊这个老板。我们很多人做生意改革开放，你叫我要叫老板哦，今天所有的名片里面都是总经理，一个公司有几个人有几个总经理， 啊，我说你搞这些东西真的很厉害哈，大家都喜欢你，叫我总经理，啊，什么总什么总，陈总啊，何总，李总，都是总，啊，都是总啊，这些都是将来你就真的做不了总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很羞耻啊，面红耳赤啊，我听说今天有人都当教授了，还跟学生吵架，你是教授了吗？你在台上做教授了，大学教授还跟学生吵架。吵得面红耳赤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教授是白白的坐在那里的，教授那么高的水平跟学生一般见识，何必呢？六姐妹，是不是？何必呢？啊，不要这样啊！我们说你一定要受管教，不然你就真的会贫穷下去。 OK， 所以要领受责备，领受别人对你的责备、责罚、反驳，证明你是错的，你要领受证明。如果别人证明我错的，我就改正就是了，改正，有错就改嘛，无错就加勉嘛。为什么放不下呢？因为你没有那个，你得不到那个的实际的东西，你是虚的，你是到处张扬，是假的。 OK， 所以感谢神。如何得到别人认可呢？就是你想渴慕的得到，心里面真正的会喜悦而甜美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心觉甘甜，就是你不需要去催自己，别人对你怎么样就会给你，尊重你，你心里就会知道啊，好甜蜜啊。你不是去得到别人对你真假的那种拍马屁的东西，那个东西不会甜蜜的，那个东西很虚。回到家里，哎呦，我真的是不是太虚荣了，太虚荣了哈！你看，远离恶事，为愚昧人所憎恶，就是说这些愚昧人呢，就喜欢这些邪恶的事，他就喜欢这些投机取巧。所以弟兄们，一个不敬畏神，一个不以法则为基础，一个不照真理行事的人，不就不会接受符合圣经的真理。那你的父母、你的长辈，所有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假的。所以敬畏很重要，敬畏能够开启你的智慧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敬畏的眼神第一步什么？你要有法则。第二步是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凭法则行事，有规矩成方圆。第三步是你要接受别人的管教和建议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最后我们来看对应下来20到24节敬畏的传承。哦，敬畏是可以传承的，可以给你的children OK， 你可以传下去的，弟兄姐妹，传下去的。好，一个有敬畏的、有勤劳的父母，就有什么样的儿女。一个家是怎么样的，一个教会、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领袖，就有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。所以你看那个领袖，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命运。你看美国的那个总统，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将会有什么灾难。你看，在一个国家是有权威的那个，他基本上如果不是贪污的，那么苛刻的，那么专制的，一般你看到他是有原则的话，这个国家是会好很多。OK， 所以我们说你敬畏很重要，你是怎么敬畏的，你的下属就怎么敬畏，你的儿女也会怎么样敬畏，好不好？所以敬畏可以传承，生命影响什么？生命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，这里也是一个的递进结构 ABC。20到21节说什么？你要怎么样敬畏学习，跟智者同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来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，祸患追赶罪人，一人必得善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与智慧人一起生活，一起来往，交朋友要交智慧人，不要交一些愚昧人，满大街满嘴跑火车的，不要交，远离他。八卦整天讲别人的事情没意思哈，这样的人没意思。要与智慧的那些人同行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智慧人。智慧人就是说，他经常谈论的是关系到我们的公正、公平和公义的东西，这叫智慧人，好不好？他处事为人有原则，与这样的人结交呢就好。你跟愚昧人结交，例如愚昧人就是说我放羊啊，一个牧人就放牧一起吃草，大家一起吃草，是不是好多羊在一起吃草，结果那个牧人就说你吃你的草，我做我的事。哎，那有一个肥羊出来就把这个草搅浑了， 把这个水搅浑了，搞内乱，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肥羊哈，到处去煽风点火的，到处讲这些闲话的。哎，还有我们街道办事处的那些闲人马大姐哈，啊，经常搅搅搅，这个加什么，那个加什么，那个加什么，哇，你跟着这些人在一起吃东西，我告诉你的胃口肯定不好，你的消化吃的都是一些垃圾，因为他把水搅浑了，把消息搅浑了，把所有讲的吃喝玩乐都搅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你就知道，哦，这个就是道理，这个道理呢，就是使你受亏损，你就生命就什么遭到毁坏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人是大声喊叫的，大声哭喊的，啊，整条大街都可以听见菜市场的声音。什么叫菜市场呢？菜市场就是在那喊，多少钱斤啊？牛肉多少钱斤啊？那个多少钱斤啊？现在降价了，便宜了啊！来吧，有钱的捧钱场，没钱的捧人场啊！就是在呼大声的呼喊，你跟着他一起去混喽。我告诉你说捧钱场捧人场，你就不会去了。这人肯定是卖狗皮膏药的，啊，没有真本事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跟这些人在一块。有些宗教啊，有些迷信的人呢，啊，他整天都说我们要嗨。这个聚会要嗨，唱歌唱到大家滚到地上打滚就最舒服了，啊，那个灵恩派就说我们要快乐，我们要大声呼喊，上帝听不见。我说上帝是聋子，啊，他听不见，他照世界都是聋的，你知道吧？哦，这样的人呢，怎么样？就是你不要跟他同行，这样的必受亏损。OK， 好了，这叫与智者同行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就得不到善报。好了，他会发生到什么？你跟智慧人同行，还要怎么样？你把你的敬畏遗传给你的子孙。我们说子孙后代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敬畏真理的人，不但为自己考虑，他还会知道我留一些什么给我的儿女，我留一些什么给我的家人。请问你现在想好了吗？你留一些什么给你的孩子？你留一些什么给后代？有没有想过？哎呀，算了，儿女自有儿女福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管了啊，他们长大了自己去混，知道吧？反正什么人都可以自己吃自己弄啊，你不教他这就不行，这不能传承。这里教他为子孙考虑，你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他的？弟兄们，给子孙遗留财产，罪人呢为一人积存资财，穷人耕种多的粮食因不义有消灭的。弟兄们，善人就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生活的叫善人，叫善人，义人哈，义人叫善人。善人会留下什么给儿女呢？钱、财物、车子、房子等等消费，有没有？今天要买一个 Vision Pro 给他，要不要留个给他啊？ OK， 你的衣服有没有买一些名牌给他啊？反正你的车子你死了就留给孩子了，对不对啊？这就是他们说你给子孙留什么产业。请问弟兄姐妹，这些物质的东西有用吗？你留给孩子，孩子天天说，哎呦，我爸妈留给我这么多好的享受，我告诉你，害死他了。所有的东西都是害死他，叫做好吃懒做，你知道吧？这孩子你不能这样。你留给他的是什么呢？你不能把这些孩子惯坏他们，从物质上，结果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是败家。最后我们的孩子就成为我们的羞耻，到坟墓里面都会爬出来骂人哈。OK， 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穷人呢，他会怎么样？勤劳就多得粮食，他不会让儿女去不劳而获。记住哈，你不要让你的儿女不劳而获。地多粮多地广啊，财富多，但是不敬畏神，不守神的话语，那这样的财富就是被夺走，被别人去得到，被别人去得到，为别人做嫁衣裳。你的儿女保不住，他肯定把它花费掉的，花掉的，而一人把他的东西拿过来我用，明白了吗？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最后我们传承最后一步也要受管教。请问你们怎么对孩子的？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好，来，二十四节，妇人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啊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为何辛辛苦苦白忙一场？你怎么样才能让他不买白忙一场呢？你的辈子不白来呢？我请问你，对你的孩子，对你的家人是骄纵呢，还是教导他敬畏呢？对不对哈？你不忍用棍子去打他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不忍，不忍这个字是禁止自己、阻止自己、克制自己。明知儿女犯罪了，也不管教他；明知儿女是撒谎了，也不说他；明知儿女就怎么样了，你就不说他。 就像这个孩子一样的，来啊，来打我呀，来啊，来打我呀。孩子就是来啊，你打啊，打啊，打啊，打在儿子身上，痛在母亲身上啊。所以有人说我不打孩子，我告诉你什么叫打孩子，听懂姐妹，不是故意去打他惩罚他，你如果不打他，他明明错了，那你就是什么，你就是恨他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恨，我们对儿女就是不管教他，他做错事情也去疼爱他，去惯他。这里告诉疼爱就是 He who loves his son is careful to discipline him， 就是说他很 carefully 很仔细的去 discipline， 很仔细的去责罚他，纪律，给他纪律，要求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只要儿女犯错，他会寻找机会干嘛？只要儿女犯错，你会寻找机会去干嘛？去纠正他。例如我问一个问题，你儿子当时对你撒谎了，你说哎呀孩子撒谎不要紧啊，我不需要管他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孩子他明明在那里啊，怎么样把家里的事搞得一团糟，把那人破坏那些公物，你都不说他，哎，孩子破坏公物让他玩吧。你这个就是没有一个的，就是寻找机会去纠正他，随时纠正他，请惩戒他，训练他。你没有去 training，你没有去 discipline， 你没有去 correction， 请问你拉一条狗出去啊，狗回到家里在外面不拉屎，跑到家里拉屎怎么办？你去那个宠物去遛狗的时候，它不知道它不拉，跑到家里到处乱拉，你怎么办？哎呀算了，我帮它捡吧。这个狗啊，当时它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？要训练它，抽它，知道吧？抽到之后他以后在那个地方都不敢什么再做这个动作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稍纵即逝，你过一会就没用了，那个罪就留在他里面了，他以后就变成个惯性，你再也管不了了。从此他说我错得很对，我是对的，爸妈你们这个我是对的哈 OK啊，弟兄姐妹啊，你这是害死他，你是恨他，你不管他是恨他，弟兄姐妹 OK。 当然不是拿着大棒抽他，不是的，是要跟他指责他，要知道你错了。如果他认错我们就不打，如果不认错你就用棍棒打啊，打他屁股，不要打他那些啊地方受伤 OK， 让他知道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样的话我们随时管教，我们就会吃得饱足，我们就不缺乏，我们的后代就会活得很好，不要我养他，他都会自己养活自己，自力更生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啊，你的孩子不需要教，好好的在适当的时候教他一下就够了，不要整天哎呦我这气得我这这真的发疯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到那个时候才导致这样的事情，你会忧愁，会得精神病的，弟兄姐妹 OK。所以恶人呢，因为后代不愿意来管教，所以就导致一直缺乏。感谢神。请问上帝是不是管教我们的？上帝爱你会不会说纵容你？不会。你看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很清楚，他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他责备的时候不要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啊，就是鞭打，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带你们如同带儿子，愿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爱是知道要为他好，寻找机会让他走正路，不是让他继续撒谎，继续嚣张，继续打游戏。他那里打游戏都不做作业了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动手了，你不能再任凭他再打了，再打下去这个孩子就完了，过一会就说哎呦完了，我怎么救这孩子，救不回来了，对，咱们再也没机会了。你自己也是一样的，你在玩一些东西不会没有节制的时候，你就打自己，抽自己耳光，我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，记住还有捏着自己疼了，下次就不在这个地方忘记这个事情，明白了吗？这叫下狠心，下次就会做一个优秀的人 OK。 这叫家教，这叫家教，弟兄姐妹。所以神是让我们与他圣洁有份，是让我们得益处，不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，我要打你我舒服，我打你我是为了发泄，那种父母不叫父母，好吧，那叫畜生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叫畜类啊。OK， 好了，那最后我们的这个高潮是在啊十四章一到三节，是否敬畏耶和华决定人的行事如何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敬畏耶和华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吧？ 啊，我们一起来看啊。又出来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最后我们来做一些总结哈，就是是否敬畏耶和华决定人的行事如何，就是你是建立还是拆毁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建立一个传承敬畏的家庭呢？他说，这个十四章一节说，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，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。所以你是智慧的人，你就会敬畏神，教导儿女敬畏神，你也敬畏神。所以这个女人很有用的，那个愚昧的妇人什么都不管，结果家庭都毁掉了。好，最后对应的是三节，你看智慧和保守。他说一个愚昧的口中骄傲，无杖责打己身，智慧的人的嘴会怎么样？保守自己。你的嘴巴决定你的为人哦。你一个懂得管理家的有敬畏神的，他嘴巴不乱说话的，他不会经常对别人说我的儿子啊，哇好差呀，到处张扬，把自己儿子的缺点全部告诉人家，把自己儿子贬得一无是处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很多的，看不起自己家里人的，有的哈。不要这样，你要守住自己嘴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告诉我们，正直与乖僻是你的选择。一起来念最后一节，第二节：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从最后来总结一下，就是说，敬畏神的人会学习怎么样？有法则，按法则做事，有规矩就有方圆哦，没有规矩没有方圆。然后要接受别人的建议，好不好？接受别人的建议，传承给你的孩子，你做什么人，儿女就做什么人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自己毁掉自己。怎么守住呢？一直保持公正、公平、端正，然后正确的说话要正确，做事要正确，不要随随便便，要严谨，不要偏离圣经，不要离开圣经去做人，随意自己乱做，要按神的话去做，好不好啊？然后呢，你的品格、你的行为、你的言行，在那里走来走去，我的都要符合这个标准。当然，你不要强迫自己，你是自愿的。一种的就交通规则，我开车遵守，这里是50码，那里是80码，我就开多少码，我就按那个规则很自由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很舒服，我在遵守这个规则。你不说哇，我就是要破坏它，那你就不自由了。你就不开心了，这就不是在正直的道路上行走的人。OK， 一直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而一个在路上弯弯曲曲的、偏离真理的，哎呀，常常不合常理的邪路走多了，故意给别人作对，反对一切权威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这个也负面，那个也负面，你讲的东西就到最后呢，你就觉得上帝都一文不值。你越负面，哎呀，这个植物多不好看呢，秋天来了，树叶落下来，真是叫人凄凉啊。弟兄姐妹，秋天来了，树叶掉下来，是凄凉的吗？不是，上帝叫它掉下来给你欣赏秋天的美嘛。为什么你要把它想的上帝一点都不好呢？上帝为什么这个那么多恶人，为什么你不把它全部杀掉，让我们被他们欺负？上帝说，我让恶人存在也是有道理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件事，你的儿女不听话也是有道理的，是因为你不听话，是不是啊？这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一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叫约伯。这个人约伯，你看他约伯就记录了，这个约伯有三个地方记载了约伯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说约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罪恶。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他按照上帝的话去生活，远离恶事，把他的家就到后来被神祝福。虽然撒旦会来弄他，会嫉妒他，但是最后上帝还是保护他，让他不断的来证明上帝的慈爱。好了，这个提多书告诉我们，你所讲的这个道理啊，要合乎纯正的道理，合乎这本圣经，要显出善行的榜样。弟兄们，一定要做榜样，不要说话不做事，要教训上要正直，要显为忠诚，要尊荣我们的救主基督神的道，遵从这个道，然后呢，要敬畏基督。遵守神的道，敬畏基督，好不好？感谢神啊！我盼望大家一定要今天一起来说，我们要敬畏神。第二步是我们不交坏朋友，第三步是不要娶或者去嫁给愚妄人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敬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，看我们一起来唱个诗歌。这个诗歌呢，就在那个单张的后面哈，我已经印给大家了，在那个程序表里面有一张的纸啊，那个大纲。你可以拿在那个旁边的那个对那本薄的夹到里面一张纸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哈，就是敬畏与管教啊，盼望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。 我们也站起来，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敬畏和接受管教的人，不要怕人家批评你，批评你的人是真的，能说你真话的人，给你很多那个正面的 good advice 的人是非常好的啊，他是非常的为你好，所以有人提建议，你要感谢神，你不要所有人都讲你好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唱这个歌，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哈。
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，说谎言的罪和耶和华憎恶，心思诚实的为耶和华喜悦。
前面来，智慧之子，
智慧之子愿意听父亲教训，邪慢之人不肯听责备，不忍用长大儿女的就是恨他，疼爱儿女的必随时管教，心是为人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心是乖僻的却藐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失望的网络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循环，尊荣富足一切必有谦卑，
心是为人正直的，
心是为人正直你敬畏耶和华，心是坚壁的却藐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敬畏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，嘿，使人离开失望的网络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之魂，遵守付出一切必有钱，
做祷告。谢谢你主，我们今天学到功课就是敬畏你，能够决定我们的人品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求主从今天开始激励我们，主啊，远离愚昧人，远离那些啊口里面张扬的人，让我们结交智慧人，不但要结交他们，我们还要活出按圣经来活出来，我们要接受别人的建议，求主给我们忍耐，求主给我们慷慨的心，愿意谦卑的心，主啊，特别要敬畏圣经，敬畏耶和华，敬畏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为我们在世上啊，来到世上，愿意顺服主耶稣，愿意顺服天父，他自己愿意为我们舍命，真正成为一个顺服天父的人，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，他甚至顺服到一定程度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只要承认耶稣基督，效法他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跟耶稣一样得到上帝的赏赐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将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